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2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与大家一起讨论两个问题：中国卫健委突然停发疫情信息，造假难为，干脆躺平。中国对余茂春秋后算账，北京为何耿耿于怀？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国家卫健委12月25号突然宣布，从即日起不再发布每日疫情信息，将由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相关疫情信息。中国进入疫情海啸以来，官方未给民众的数字与网传官方内部会议纪要和网络舆情反差巨大，卫健委被批公然造假。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开始发布与中央差距悬殊的疫情信息。青岛23号披露每日新增感染量是49万到53万人，浙江爆出每日新增阳性破百万，而卫健委的数字分别是山东31例、浙江30例。疾控中心接手后24号这一天呢，首次披露疫情信息，说全国无新增死亡病例，但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当日喊话要千方百计降低病亡率。卫健委玩数字游戏被舆论狂批，是否干脆转向躺平？地方发布的天文般疫情数字是否打脸北京党中央？北京数字游戏背后考量是什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一位是呢，旅美人权活动人士，来自加州的向丽女士。向丽你好。
小平好。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来自纽约的独立视频人郑旭光先生。郑旭光先生您好。
小平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个在疫情海啸之中呢，这个卫健委啊突然停止发布啊舆论信息。那么我们有一位推特网友叫壮飞的，他就在说啊，他说是从习近平到卫健委呢都躺平了。所以我想第一个问题呢，我就想请问这些光先生啊，这是不是卫健委学着习近平啊一块跟着躺平啊？听您的意见。
这是中央统一部署，因为我们很快看到26号，卫健委就发布了这个乙类乙管的新政啊，就是乙类传染病按照这个乙类来管理，之前呢一直是按照甲类来管理的，那么作为乙类来管理呢，那他没有必要天天在公布这个疫情数字了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卫健委不是不允许自己躺平的，必须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来躺平。
嗯，那么党中央有没有这个部署躺平呢？因为现在这样一个啊，从啊这个严格的清零政策到现在的这个政策，大家就叫做躺平政策。那么这个躺平政策啊，如果没有党中央的这个要求的话呢，是不敢躺平的。所以说，我想请问向丽啊，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躺平，是跟党中央是保持一致的，因为最开始的时候，习近平他是要保持清零的，那这个清零政策到现在有松动，然后突然发现全国的疫情大爆发，那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党中央和习近平的这个指示，他是不敢和地方保持一致，说一下子一天突然有100多万人的感染，所以这个我觉得。他卫健委还是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但是呢，他又无法和地方的这种数字的冲突、巨大冲突和反差来自圆其说，所以他就只好躺平，然后说我不再发布信息了。
但这卫健委在这一次表现之中呢，他一直在发布这个每日信息啊、疫情信息，那个时候呢，人民群众也没有怎么跟他较真儿啊。那么这一趟啊，这一趟躺平了之后呢，啊，你从这个，我看推特网友在说，就是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这个数字也比这个卫健委发布的数字要多， 所以说大家就一直说这个卫健委啊，你作为中国的这个啊最高的这个主管当局，你发布的这个信息呢是在大肆的造假。那么这个造假被批评之后呢，好像有点灰溜溜的，就是狼狈的把摊儿给收了。那么郑旭光先生，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
我觉得我们不要高估了这个中共党政部门的这个脸皮的厚度啊。实际上是什么呢？这中共
脸皮的厚度
啊，他一直有自己一个独特的一个标准的，这个有异于全世界的啊，全世界的标准跟他不一样，因为他说的这个无症状，按国外的标准应该算是有症状。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的症状是什么呢？要达到肺部感染啊，这才算有症状啊。而且呢，那个因为他叫肺炎嘛，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只有是因为呼吸衰竭啊，肺部感染造成呼吸衰竭这一类死亡才叫新冠死亡。所以呢，这个联合国的卫生组织就批评他，高官啊就批评他说你这个定义过于狭窄啊，会造成一个这个真实数字啊，真实数字是不得而知，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实际上一直是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和诟病的。那么他的这个所谓的死亡染疫数字啊，也都有这么一个问题啊，也都有这么一个问题，它并不是一个阴性数字啊，它是一个叫做患者确诊数字，这个确诊基本上到了肺部他才认为是确诊。另外他的渠道是从医院系统上报啊，所以呢，因为各地都可能会隐瞒这一类数字。我们看到江西有巨大的阳性数字，但是呢他们的官方说啊，我们这个无一例死亡啊，实际上就无重症无死亡，就是按照他的标准来讲，按基础病死亡的都不算是这个新冠死亡啊，这在国外都按算是新冠死亡。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尹力所说的也是因基础病而病死的，实际上就是因新冠死亡，但是因为中共的这个卫健委部门他改变了这全球化的定义啊，全球的定义它都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数字有巨大的一个反差。当然最初他定这个标准就是为了适应这个党中央的这个所谓动态清零成果巨大啊，我们就死了几千人啊，到现在都是这么一个数字啊，但实际上呢是这叫掩耳盗铃啊，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说法。当然最近的所以您刚才讲的卫健委躺平，这是有个时间线的。躺平是什么呢？躺平从二十大之后啊开始，本来想着陆续躺平，没想到这个特别快，进程特别快。一个是二十条啊，这个11月11号卫健委公布二十条，之前是11月10号常委会啊开会听审的这个二十条，之后呢12月7号的这个新十条，二十条就是动态清零就要结束了，新十条是彻底的结束了动态清零。那么我们看到呢，各地的有巨额的这个阳性啊，像青岛很多城市都是50万上百万的这种，有的成了这个省份上百万的病例，我们叫病例啊，中共不承认他们是病例，叫阳性啊，上百万的阳性一天。那么在这个肯定是个大海啸，这是个疫情大海啸。那么面对这个疫情大海啸呢，实际上卫健委也是他们在21号啊，这是网传的一个消息，21号开了一个电视工作会议，就是新冠肺炎的工作会议，22号就这个月22号常委会就开会议啊，25号啊所谓的这个新冠疫情的防疫小组啊就在开会啊，开会呢这个网传的消息啊，这个小组长已经由李克强变成李强了，就是新的班子也开始主导这个事情。25号开了这个会之后呢这个26号卫健委就统一行动了。所以这个卫健委躺平是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躺平的啊，不是他自己，就是所谓的一类一管啊，一类一管。但是真正的让人焦虑的躺平是这个2年半的这个或者将近3年的空窗期，他没有准备好放开的医护设施医疗准备这是真正让人觉得很悲哀的一件事。
好，谢谢。这个我有一个不解啊，就是我也看到这个消息，就是说那个你刚才提到一个内部的这个讨论啊，内部的一个纪要。那么那个内部纪要呢，就是披露是一日的感染量是这个3700万。那么为什么它有一个内部版的数字，然后呢卫健委发布一个对外版的数字？这个东西呢是究竟是一个是给了领导看的，还是有一个给老百姓看的呢？那向令你怎么解读呢？
这个一直是中共的传统，就是这种政治造假。从以前就有一份报纸叫参考消息，就所谓叫参考消息，这个参考消息的一些内容和新闻是主要是给他们的中共的领导看的。那么给老百姓看的是另外一套。那同样这个卫健委他们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一部分数字就是一天青岛感染30例。但实际上呢民间的数字大概是50多万。那这两套数字就是一个是给领导看的是真实的和接近真实的数字，而给这个底下老百姓看的是谎言。那这两套说辞他们可能给自己找一个冠冕堂皇的一个借口，一个就是说我们为了避免恐慌，我们为了表现党中央对这个新冠的这种控制和治疗是有效的，为了配合我们的清零政策，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中共谎言政治这样一贯的这样一种行为和表示。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中共他对于内部官员的这样一种控制，通过内部的会议来进行控制。这个内部的会议他们通过各种形式了，这是最近发布的一个内部的消息，就是这么一个表现。他们可能企图通过对内部公员这个官员的这个控制呢，来达到一些制定之后一些政策的走向，但是无意间被透露出来，就形成对民间社会的一个信息的巨大的反差。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荒诞的一个效果。
那么从昨天开始呢，网上流传的一份就是这个红二代啊，这个家属的一封特别生气的一封信。那么这封信里面呢，我读了一下，他特别提到了就是为什么这个卫健委把这个数字这样报啊。他这里头啊，他说啊，这个现在呢啊，他原话是现在更是当着全国老百姓的面恬不知耻的每天公布假数据啊，刻意改变新冠死亡标准，让真正因新冠死亡的人数再次沉迷。那后面他解读是什么解读呢？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想证明他们啊被迫开放之后呢，感染人数不增反降，死亡人数全世界最低，从而从一个胜利呢走向另外一个胜利。那么郑锡光先生你怎么看啊？这个信里面这么批评。
我理解这种愤怒啊，但是呢共产党不是那么简单啊，不是那么简单，就是它的定义是很狭隘的。这个狭隘就是告诉你，至始至终我那么防疫都是有成效的，不管是动态清零啊，严苛的动态清零，还是躺平，我们的数字都比全世界要低，因为这个是由它的定义，狭隘的定义造成的啊。那么如果要搞清楚把这一点搞清了，那么我们需要得到的是什么数字？就是所有新冠疫情期间啊，这个超额死亡数字，实际上卫健委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他们更在意这个数字，因为不管是全世界任何国家啊，这个因为新冠的这个死亡的统计啊总是有失漏的，但是呢总死亡数字这个很难造假，所以呢国际卫生组织更在意所谓的超额死亡，就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你的同年比例啊，你比以往啊超额了多少死亡数字？这个死亡数字呢，有的是直接因为新冠引起呼吸衰竭，有的是引发这个基础疾病啊，或者说伴生基础疾病，还有的呢是像中国这种比较特别的，就是严苛的封城措施带来的这种营养不良、免疫能力低下，还有这个疫苗啊不过关，或者疫苗施打时间过长失去免疫能力啊。那么另外的还有这种所谓的精神，习近平说的精神沮丧啊，就是这种心理上的一些问题等等带来的这种超额的死亡，都算是在疫情期间的死亡 啊，首先对死亡这个数字有一个客观准确的认知，其次我们也要搞清楚哪些是因为政府原因造成的，哪些啊是自然的死亡啊。从这点上来讲，所谓动态清零期间大量的死亡是来源于这种政府这个乱世政带来的。
嗯，好啊，那个我们再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啊。那么这次呢，这个在国家卫健委啊被舆论狂批的时候呢，那么对地方呢舆论是否啊也有不同的看法啊？那么比起中央发布的信息呢啊与相比呢啊，地方发布的信息呢啊比与现实呢啊相对就是比较吻合一些。那么这个山东啊青岛的这个信息和浙江的这个信息呢，这只是作为榜样啊提出来的。那么我看到啊这个有一些解读啊，这个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红对美国之音表示呢，浙江省等地所发布的感染数字呢显然啊比国家卫健委的数字呢更接近事实啊。那么他分析了原因，地方政府主动交代可以理解为当局已不堪重压。他为什么呢？他说地方政府要把这种真实的灾难呢向告诉全世界啊，在感染人数如此众多的情况之下呢，地方的医疗系统已经没有办法完成目前的任务。所以说因为这样一个高压呢，地方啊终于把这样一个真实的数字的情况啊告诉了全世界。那么向丽女士你怎么看啊这么一个啊这样一个意见呢？
我觉得这次地方政府因为非常实际的这样一种考量，他们的医药准备不足，然后有很多人感染死亡，他们感到压力巨大，他们已经不再愿意为中央的清零政策背书。所以他们就选择公布相对真实的数据。还有呢，地方政府可能是基于这三年来疫情中间经济下调，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增长，反而有负面的，所以他们还是愿意从经济上考量，能够阴阳尽阳，这是他们自己的原话，叫阴阳尽阳，然后达到高峰复产，然后恢复经济。所以他们开始走一条自己认为的这样一种宣传的道路。这个是我认为他们地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之一。还有地方政府也开始逐渐的意识到这个应该认同集体免疫的道路，否则的话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开放，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和经济的这个生产。
好，那么下个问题呢，我想问郑旭光先生，就是你认为北京的这个数字呢，这个游戏呢，是跟这个他的新冠的这个标准是相吻合的。那么你要判断北京的真实情况呢，最好要看一个死亡的超额的这个数字啊。那么现在呢，网络上呢有一种讨论，那么这个讨论是什么呢？那么我昨天我也在网上贴了啊，就是美国著名华裔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专家丁亮啊，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呢，他说呢，中共最新的疫情管制目标是应染尽染，应死尽死，尽早达峰啊，尽早复常啊，这个是啊一位专家说的。那么跟这个专家的观点呢一致的人呢真的还不少。那么我把这个丁亮的这个看法贴到我这个推特上之后呢，那么曹雅学啊是英文网站的啊改变中国的主编呢，他说他早就啊也指出来中共是这个策略。他说呢，早阳啊早复工啊，明年 GDP 8.0， 就是说这个有一个早阳的这个战略啊，这个战略的背后呢是让经济尽早的啊恢复。另外我看德国之声张俊华啊是一位华裔著名的那个政治学者，他也到我们美国之音做嘉宾啊，他说呢，为了经济反弹全国应该早日阳，全面阳。所以说呢啊，我觉得这个为国家卫健委把这些数字往低了调，或者他的整个标准往低了调呢，跟这种早阳全面阳啊尽快的复苏经济这样一个策略有没有关联性？
首先说这个早阳快点阳啊，这个确实这个说法推测是比较靠谱的呀，因为自什么呢，在这个新十条出来之前就有这个冯子健，就是前卫健委的这个 副主任呢，房子健在清华有一个内部讲话啊，这个外电也有报道。他的讲话的意思呢，就中心意思就是第一轮会有 60% 的这个阳性啊染疫，就是中国14亿人呢就有一半以上得八九亿啊，是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另外一个呢，专家组啊，这个疾控中心专家组这个首席专家呢，就是这个梁万年，实际上他也是这一个看法。所以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官方的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呢加速啊，尽快的这个达峰啊，第一轮就大部分都染疫。但是我也看到啊，香港的这个金东彦教授，他是批评了，算是比较委婉的批评了这两位专家啊，毕竟都是同行嘛啊，他委婉的批评这两位专家，认为这是不可取的啊，就是不能够啊，也做不到啊，也做不到，就是第一轮就大部分都感染啊，那么也不应该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中国这个三年动态清零的这个漫长的窗口期，把所有的资源啊都用来核酸检测，用来建方舱医院啊，没有去建这个重症病床，没有增加重症病床，没有增加医护人员。实际上我看到的数字呢，在2021年的这个增长数啊，这些这个投资增长数还低于2019年，比疫情前的增速还要低。一个很大原因就是这个有限的资金全部去搞核酸检测和方舱医院，就是这个搞动态清零啊，漫无目的漫长的动态清零，把大量资源耗尽在这些。所以呢，现在实际上这种面临这种疫情大海啸呢，整个医护系统是没有能力啊应对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各种报道，就是各地的这个殡仪馆啊都属于一个过载的状态。那么殡仪馆过载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医护系统过载啊，这个医护系统按照北京的说法，就阳性病人是被阳性大夫来接诊啊，这么在全世界这就是个很罕见的一个状态啊，这个还不是简简单的躺平，这有点是过失杀人还是这个故意杀人了啊，就像你刚才讲的丁亮先生说的这个说法，我觉得呢，尽管官方没这么说，实际上是放任了这种形态，他们希望能够迅速的达峰啊，这个是很显然是一个官方政策。那么地方政府部门不会主动的挑战党中央啊，他也是甚至就是为了向党中央表达我们很快的就阳性就全阳了，全阳了我们就好好去搞生产去了啊。至于这个过程中间啊，因为这个重症造成了多大的这个死亡数字啊，实际上没有太多人去关注这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看到呢，实际上也包括青岛的表态，北京的表态，他们也是希望呢，包括青岛是希望熨平这个啊，熨平这个所谓的阳性的高峰啊。地方政府各个政府们当然能感觉到这种压力啊，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公布这种数字，一方面啊是党中央有这种期待，另一个方面呢也是啊争取经费的一个过程。在这个阶段呢，各个政府部门都没有钱，地方政府都没有钱，都要向党中央伸手，我要搞建设，我要搞这个，实际上过去三年要给过去三年补课啊，动态清零时间啊，耽误的时间来补课。因为你一旦放开啊，放开这个管控啊，那么你这些医疗措施是不够使用的，甚至我们看到退烧药都不够，这是很荒唐的。因为中国是退烧药第一生产大国呀啊，就是因为它这种乱施政啊造成的一个恶果。
就是蔡霞女士在这个关于这个早阳早死的这样一个策略后面呢，她发表感想了，她说这就是习的盘算啊，他与毛一样，眼里没有人命关天的生命意识和悲怜之心啊，只有人民作为空洞的啊政治概念。他还提到赫鲁晓夫在回忆录记载，毛泽东说帝国主义打核战争，中国即使死了3亿人，那又怎么样啊，若干年后就会死人或得到恢复啊。他说这个应染尽染，尽早达峰，尽早复产复产，这类话呢啊他们是说得出来的。所以向丽啊，你怎么看啊这样一种啊，就是说啊早死早阳，人命不当回事的这样一个策略呢？
这个策略由来已久，因为从毛泽东开始，他就是属于把人民的性命看成草芥一样，命如蝼蚁。他们更在意的是中共自己的领导权自己的权威以及自己施政的这种所谓的合法性，他们由此来巩固自己的政权。由这一次疫情看得出来，因时进时，阴阳进阳，早点复产。那这种状况呢，使得很多老年人成为这一次疫情的牺牲品。我们可以看到清华和北大，这不到一个月的功夫就死了60多岁以上的教授，都因为这个疫情染疫之后死了将近60-70位，这个是很可怕的。更多的老百姓他可能每天因为阳，因为基础病，因为得不到有效的退烧药和有效的治疗，更多的老百姓死掉，他们在各个殡仪馆门口排成长队，在北京都超过几万人在排队，这个是非常恐惧的一种政策。但是中共是不会在乎的，就像文革，就像三反五反，就像这个大饥荒一样，他们藏于或精于这个数字造假，他们想用这个数字造假来掩盖他们施政的这样一种恶劣和这种不顾人民性命的这样一种状态。这个是一贯的，我们毫不惊讶。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呢，就是人民开始信息慢慢的变得透明，人们看到自己家人死掉，人们看到自己的邻居死掉，看到自己的老师死掉，这都是历历在目的。所以这也是中国为什么兴起白纸运动，这么多人，这么多年轻人和市民跑到街头上来进行反抗，来防止反封控，要自由，这是中间非常大的一个原因。
好，这最后一个问题啊，我想问郑旭光先生，这个12月25号啊，中央开了这个会啊，李强啊当了组长啊，他采取了好几个很大的动作啊。这个乙类啊，甲管变成乙类野管啊，也给它改名了啊，这个名字，这个病呢也给它改名了。另外呢，关于这个旅行的限制呢，隔离等等，通通都已经改变了。那么我感觉啊，这个卫健委啊，把这个数字说的那么小啊，在某个意义上是想有没有消除人们的恐怖心理的这个意思。另外一个呢，如果啊，这个北京把这个事情给一下子给打开之后呢，这个人啊就走向全世界，所以很多人担心啊，这个当初武汉的那个灾难呢再次向全世界去扩展啊，这个新的灾难的开始啊。所以现在全世界我们看到各个地方都开始啊，意大利我听说意大利啊，日本啊，都已经开始限制或者说做严格的一些检测，你有这种担忧吗？
我觉得呢，您提两个，第一个就是说卫健委这个数字它是一贯的少，不是现在才小，一贯小就是说明我们国家跟别人就不是不一样啊，我们就能控制住死亡啊，因为总书记啊核心是关心人民的这个生命啊，生命健康的。另外一点您说的这个第二点呢，当然也是一个隐忧啊，就是中国这么大14亿的一个人口基础啊，难免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新生的这种新冠毒株产生出来啊，人们有这种担心啊。那么可能在国外来讲，它定向研制的这个疫苗啊，不一定能够射得中啊，这叫什么呢，叫这个免疫逃逸现象啊。所以呢，您刚才讲到意大利他们有这种要求中国来的旅客要进行核酸检测，那是反向的了，把它当疫区了啊，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好，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观众的一些评论啊，看看他们有没有问题啊。那么推特上的这个网友呢 ,Frankman Lee 啊，他说呢，卫健委对疫情数字做法呢已经完全不是造假，而是胡说八道啊，这个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啊。那么造假是用错误的数字欺骗你，让你相信啊，胡说八道呢并不希望你相信啊，而是后面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啊，这是他的点评啊。那么这个叫 Cherry Lee 的，他说呢，一个在疫情高峰期可以堂而皇之不报数据的人渣政府是不存在底线的啊。从毛啊开始，中共干的无底线事情 啊，又不是只有这一件啊。那么这是推特网友的两个点评啊。那么这个油管的网友呢，这个冯韦斯特他说呢，从疫情之初啊，处心积虑要体现制度优势，到确立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动态清零，到被逼无奈一夜躺平，曾经的偷走乐成了好大的笑话啊。那么中国式问题应对视角啊，这也是推特的网友的名字啊，这么长啊。那么说呢， CCP 就像一个暴发户，以前被人看不起，现在发达了，处处想证明自己，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啊，不论场合。这个阿华田啊，合作时排队做核酸，死亡后还要排队等火化啊，难啊啊。那么还有一位呢，叫 Kinky Kid 啊，840610，他说呢，停发疫情信息呢，很明显是因为开放之后统计数据已经没有意义了，也统计不到啊，这是一个另类的一个解读啊。这个冯伟师呢，他还有一个点评，他说佩服我党啊，施政方面的鸡贼啊。虽然一夜放开啊，放开呢，那个向难看和被取消，但确实把老年人这个负担扔得差不多了啊，这个可是比较恶毒的。所以说这几个点评啊，我想请我们的两位嘉宾啊，向丽你先点评几句。
我刚才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他从这一次新冠死亡的这个老年人为数众多来看中国的这个施政，一方面呢，他们借疫情因为没有准备药品，使得大量的老人死掉，包括清华和北大的教授，他甩了一个锅，也就是说之后他不用支付更多的养老金来消除自己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些这个负担。这个是中共也是一贯的，因为他们并不在乎人民的性命，他也可能他们会自己觉得用这种方式消除一些老年人口，消除一些社会负担是比较好的，我个人是这么想的。当然可能也有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认为就是这些网友的心里是看得非常清楚的，眼明心亮，他们知道这个经过三年的疫情，中共并没有进行一些医疗设施的这个准备和药品的准备，就贸然的放开，这完全是弃这个老百姓的生命于不顾。这种状况在国外是很罕见的。我们知道美国和英国在过去两年其实已经早就走到了这个集体免疫的道路，只有中共还在坚持清零。那么在这种状况下，美国并没有躺平，欧洲没有躺平，他们仍然在增加一些床位，仍然在增加一些药品，包括这个这个很多很好的疫苗，辉瑞的、莫德纳的疫苗的准备，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应对紧急的新冠的这样一种药品的问世。其实拜登政府早就说过，美国政府，我们已经为中国准备了比较好的疫苗，希望中国能够采用，但中国一直不采用，就他们一直坚持自己的那种质量不好的灭活的疫苗或者没什么效果的疫苗，导致这个整个疫情得不到控制，突然间瞬间的爆发。这个是我们能看到的。其实这些国内的这样一些大陆的居民都看到了。
好啊，那个谢谢我们向林女士的点评。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这里啊，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旅美人权活动人士向丽女士和独立时评人郑锡光先生呢参加我们的讨论。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国对余茂春秋后算账，北京为何耿耿于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 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呢，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外交部12月23号发布外交部令，专门制裁前美国国务院高级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余茂春和一位目前为美国国会工作的官员。北京呢，曾在2022年初制裁28名前任美国政府退休官员，但当时公开的集中10人名单中呢，并没有余茂春。余茂春迄今已离开美国国务院近一年，北京为何还对他如此耿耿于怀？为何北京没有广告天下制裁余茂春的理由？北京现在制裁余茂春是否与目前他领导的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的活动有关系？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那么一位嘉宾是旅美人权活动人士向丽女士呢，她来自加州。向丽好。
郑旭光先生好。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纽约的啊，郑旭光先生啊，独立视频人啊。郑旭光先生好。
小平好，向丽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个我们把这个时间线啊往回拉一点啊，就是我记得是2022年1月份的时候呢啊，川普政府的官员啊就该离开白宫了啊，新政府要上台了，应该是在那个交接之际呢，北京呢一口气制裁了28位啊川普当局的这个退休官员。那么比较有意思的里头呢啊，一个是呢他没有把这28个人的名字都公布啊，我记得只列了大概10个人啊。那么这10个人里头呢啊，没有余茂春。那么我想问啊，向丽啊，你关注人权问题和这方面的领域的事情可能比较多啊，你认为啊，当时这个有没有制裁余茂春啊？为或者说他为什么这个名字里头，如果为什么十个人他没有他？
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余茂春首先他是一个华人的姓氏，如果中国政府想在拜登政府刚上台的时候制裁一个华人的姓氏，他们会觉得这不是真正在制裁美国。这是第一个考量。第二个考量呢，可能中国政府可能会认为他们想威慑一下美国的下一届的官员，你们不要再照此做，像这个川普政府他们一样有非常多的反华的政策或者是制裁中国的政策，你们还要为你们后来考量一下，为你们之后卸任之后考量。因为美国政府很多官员卸任之后就会去一些大公司当顾问啊，或者是去一些咨询公司啊，或者自己做一些自己的商业，他会给他们一个警告。基于这两点呢，他可能没有考虑在第一波来制裁余茂春，但是这不代表他们不想制裁余茂春，他们可能想往后放一放。还有呢，余茂春他当时已经成为一个卸任当局的这样的前顾问，所以他们可能未必会觉得他在下一任的这个当局中间还有更多的影响力，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嗯，这个郑旭光啊，你的看法是什么样的？就是为什么二十八个人里头呢，北京没有把余茂春的名字给点出来呢？或者是压根儿他就没有？
我觉得呢，第一次二十八个人呢，他是可能余茂春还不够格，我是这么看法啊，就是都是高官
不够格，
都是高官，
嗯，
那么当然了，这个美国政府的制裁更狠啊，而且是制裁在先啊，除了这个栗战书之外， 所有的人大副委员长全部被制裁啊，这是中共是一个报复措施或者反制裁措施，包括这一次的这个，我说的是这个21年的这个28人呢，这次的两人实际上同样也是一个反制裁措施，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就在这个月9号啊，美国的财政部啊是制裁了两个中方的官员啊，一个是这个2016年到2021年担任西藏党委书记的吴英杰。啊，他现在是人大的教科文卫的这个副主任，啊，教科文卫委员会的副主任。另外一个呢是2018年在新藏啊担任公安厅长的张洪波，这是现任的这个公安厅长啊。他是在12月19日这个国际人权日的这个前夕啊，美国政府是公布了数十位这个侵犯人权的人士，中间有两个呢是来自中国的。那么根据中国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的说法呢，王毛宁的说法是，中方决定对长期在涉华涉藏问题上表现恶劣的两人，实际上他是个对等报复，因为你那边制裁了中国的两个官员啊，还都是现任的官员，那么我就制裁你美国的两个官员。但是这两个官员呢，一个是这个国会的工作人员啊，另外一个是已经这个不在国政府担任职务的余茂春啊。那他这个所谓的对等报复，对等在哪儿呢？对等一个是两个人的数字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是在这个涉藏问题上表现恶劣啊，他是讲的是你一贯的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特定的啊新的一个罪名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也注意到呢，中方的官这个所谓的反制裁呢，确实他也比较有一些有趣的特点。譬如说他会这个不制裁现任的行政部门的，而制裁这个国会部门的。不制裁国会部门呢，制裁这个在野党啊，就是这个共和党的，不制裁民主党的。另外一个呢，能制裁这个离任的啊，就不制裁在任的啊，他是这么一个特点啊。实际上是他觉得自己必须有所表达，但是呢又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比美国的力度还要高啊，这就等于这个会一直升级下去啊，所以这是制裁的一个特点。
那旭光啊，你把很多问题都带出来了，有意思，可以我们这个问题讨论可以往里面走了，往深的走了啊。那么刚才你有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说啊，第一批28个点了10个，那么可能这个余茂春不在里头呢，因为他级别不够啊，因为惩罚的都是高官。但这一次北京对余茂春的制裁，那可比那些高官的规格要高。为什么呢？中国官媒啊有一个社论说啊，以外交部令对美国进行反制裁，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这等于北京啊为制裁余茂春呢开了一个先例啊。这个待遇够高了，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啊，刚才你说是反制是不是啊，反制呢美国制裁的是中国的官员，那么北京反制呢，那个国会的那个斯坦德啊，如果说他是官员的话还凑合，他是国会的一个工作人员啊，但是余茂春严格来说是一个平民现在。那么北京以这么大的一个政府啊，用那么大的一个魄力的行动来制裁余茂春这么一个平民啊，这是不是某种意义上的非对等的这个制裁？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那么我想请郑旭光你回应一下。
我刚才讲了这个形式上要对等，但是内容上的要降格啊，要降格。所以按照这个毛宁的说法，这叫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啊，当然这也是外交部网站上公布的啊，这么一个制裁。那么制裁是3个措施啊，一个是冻结啊余茂春和这个斯坦恩的这个两人在中国的所有的财产，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另外一个呢，就是禁止这个中国的组织个人与两人进行交易。第三个呢，给两人的这个本人及直系亲属不予签发这个签证。这个制裁的这个措施呢，跟美方的制裁也是一致来的。你比如这次这个对于这个 吴英杰和张洪波的这个制裁啊，就是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而且报道说是冻结了，就说明他们在美国真的有资产，而且真的被冻结了。那么中方的这个制裁呢，实际上呢，第一个来讲是对余茂春的一个嘉奖，我看到他们两位都觉得蛮骄傲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实际上也是一个您刚才讲过的啊，是一个寒蝉效应，一个警告，是现任的官员，你如果这个离任之后，你可能要所谓的华盛顿旋转门效应嘛，你可能会去一些公关公司啊，或者去一些大企业去任职，但是如果这些企业和中国有贸易往来的话，那么你是被中国政府制裁的人，那么可能会牵扯到他们极大的经济利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实际上带有一种，一方面是威胁，但另外一方面呢，也造成一种二难，就是说是让这些政府官员要考虑是不是要和中国政府脱钩这么一个选项啊。当然了，双方面啊，不管拜登和习近平啊，都在说我们不要脱钩，但实际上你看到呢，各种措施啊，这个不以他们个人的意见为转移的啊，都是这么一个倾向，因为这只有这种方式啊，才能够真正的产生一些效果，否则你泛泛的制裁，那就仅仅的发一个勋章而已。那么这个倒不最重要的，不是冻结你在国内的财产，而是不允许中国境内的组织和个人和你进行交易。那这会造成一个，因为你知道这个中国现在在全世界，它100多个国家都，中国都是它的最大贸易伙伴。那就是说，只要是规模性的公司，很难讲它和中国没有生意往来啊，那就等于是要堵住他们进入商业渠道的路。但是这个好像对余茂春的影响并不大。
这个还知道余茂春里面，这还有一个悬疑啊，值得我们就是两位嘉宾来讨论啊，也是我们网友关注的，就是说呢，北京当局并没有解释啊，制裁余茂春的一些具体的理由是什么东西，所以说他等于把这个理由啊给隐去了。那么向丽女士，你怎么看呢？北京把这个制裁的理由给隐瞒了这个事情呢？而且是北京并不说出来制裁的理由呢？
我觉得这个北京有他自己的考量，他可能不想为余茂春做广告，因为我知道在709过程中间曾有一个很，就是在胡适根长老被抓捕之后，对他进行一个电视审判的时候，胡适根长老就直接说，我就是要这个推翻中共。然后央视特别有意思，把胡适根长老的推墙理论非常仔细的阐述了一遍。那这样的话，胡适根长老他本来在一个反对人士中间的一些理论和这个意见，被放大到14亿人能够看得到，那就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墙理论的广告。那这一次如果中共还是像上次那样把余茂春先生的这样一些主张，中国人权，然后反对这个中国专制，和中共对人民的这种舆论统治，舆论和统治，的这样一些理论提出来，就等于又为余茂春先生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广告。所以我认为他是吸取了上次的一个教训，这是其中第一个我想到的这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就是在现如今，中国有一个叫猎狐运动，被人权卫士这样一个人权机构曝光，包括他在海外的几十个警察站。那这种警察站被曝光之后呢，中共其实是恼羞成怒的，但是他们又不方便来进行说明，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不愿意有更多的揭露自己的一些信息。还有我认为在这个白纸运动刚刚结束的这样一种状况下，中共可能也不愿意提更多确切的涉及人权的这样一种一种事情，因为余茂春先生他是关注中国人权的，进行了各种从政治上的对美国当局政府的一种推动和促进，所以他也不想做过多的说明，这样只会让中共这种倒行逆施和侵犯人权的这样一种行径更多的来曝光。
这个余茂春先生啊，他有一个就是曾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他说，共产党的啊七寸 啊，他共产党的七寸，就是他们不愿意啊听啊，你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民啊。这是余茂春在接受美国之音啊采访的时候呢，这个一个解读，就是说，在某个意义上，就是说啊，他讲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等于打中了这个中共的七寸啊。这是我们很多人啊在关注余茂春的时候呢比较注意的他的一个观点。那么我同时也注意到呢，刚才我们的屏幕上也放，就是说《大公报》啊，他列了这个余茂春和斯坦德哈四大罪状啊。那么实际上前三面的那个三个罪状呢，都是针对余茂春的。那么最后一个呢，是针对那个斯坦德的啊。那实际上，郑习光刚才也提到，就是说这个制裁余茂春呢，是北京为了反制啊美国对这个如何如何的如何的啊。那么讲这个美国里头有人长期以来对西藏问题的如何如何的，但是呢，你从《大公报》给列的这个余茂春的几张罪来看呢，跟西藏的人权问题呢，啊，好像跟余茂春没有关系。这几大罪是什么东西呢？第一，煽动反华情绪啊，那么集中包括呢，煽动美国政府区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精英之间的差异。啊，那么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那个访华演讲呢，就是余茂春在背后，他用了一个词叫作妖啊。那么这是第一条，煽动访华和煽动区别中共和中国人民。那么第二个是呢，鼓吹对华的强硬啊。那么这个他讲到，他是作为蓬佩奥啊中国政策和规划首席顾问，被视为打击中国政策规划团队的关键一员。那么第三个大罪呢，就是为台独张目啊，所以说啊，对中国强硬啊，对华强硬啊，这个以及煽动和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这个画风等等，这是《大公报》点名的余茂春的三张罪。那么我想请问郑习光，这代不代表余茂春啊被制裁的终极原因？
我觉得他基本上点到了核心问题，就是说。第一个来讲，形式上是要找两个人来制裁。第二个呢，为什么选余茂春啊？他算是给出了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呢还比较靠谱。实际上，按照余茂春的他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中间，我认为他是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在这个转型期间，他提出来三点啊。第一个就是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这个在过去的啊所谓的知华派。熊猫派那儿呢，基本上把它看作是一体的啊，中共和中国和中华人民基本上看作一体啊，他们视而不见一种根本差别。这种差别呢，就是这个客厅里的大象，他们是不愿意看到的。第二个呢，那么基于这一点呢，余茂春提出第二个点，就是要抛弃以接触为中心的这个对华政策啊，过去的所谓叫和平演变，那么现在可能就是要新冷战。新冷战就是和平竞赛。实际上，我们看到拜登政府实在延续着啊，就是布林肯国务卿延续着蓬佩奥国务卿他在尼克松图书馆这讲话的这么一个基本的精神。这也是蓬佩奥他的一个想法。他说这个讲话呢，就是给后任啊提供一个思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余茂春这个团队他们提出要抛弃打中国牌，把中国视作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而且把对华政策啊放在外交政策的核心位置，所以从这几点上来讲呢，可以说余茂春啊，他作为一个中国来的知华派啊，他是这个招招打在中共的七寸上，这个肯定是让共产党是非常愤恨的一个人啊。那么逮着机会是要把他制裁一下，以儆效尤。
这个下个问题呢，下个问题我想请问我们的向丽女士啊，就是说我有个感觉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就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啊，共产党对人的惩罚，有些人叫做历史反革命啊，算的你是旧账，还有现行反革命啊，是你当下干的这些事。那么我可能感觉就是余茂春呢，在从国务院出来之后呢，他跟蓬佩奥呢在哈德逊中国研究中心又立了一个窝啊，搞了一个根据地啊，而且呢，利用这个根据地呢，不断的在那制造事件，制造这个小视频。那么，大使馆还会专门的去写信到哈德逊告状啊。那么，会不会北京担忧啊？ 这个余茂春和蓬佩奥搞的这个中国中心呢，成为一个海外的一个访华基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北京这个惩罚呢是冲着这么一个啊背景来的，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挺大的，因为虽然余茂春他已经从前政府顾问已经卸职，还有这蓬佩奥也已经卸职了，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停止对中共的这样一种揭露和这种各种反对，所以呢，中共一直非常非常的警惕。从他们中国大使馆的致哈德逊研究所这样的一个公开信中间就能看出来，他们是非常非常警惕的。还有呢，这个蓬佩奥之后也没有停手，他是继南希佩洛西访台之后，他也亲自飞过去了，那做了一些讲演。还有蓬佩奥以后有可能在之后，可能这一届不太可能，在之后会竞选美国总统，在他之前曾经表示过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方向。所以呢，中国是非常非常警惕的，还有他也想杀鸡儆猴，这一次制裁余茂春也是这样的一个考量。比如说我们以前在白纸运动之前没有发现在海外有这么多反对中共的声音，但是因为白纸运动出来之后，我们会发现硅谷的很多 IT 界人士，还有很多留学生，还有一些这个普通的来美国很多年的这样一种老华侨，他们都站出来来反对分控，来甚至提出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这样的口号，就突然发现这个反华势力倾巢而动，全世界也都联动起来了，所以中共是非常恐慌的。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他们就想我们要制裁其中出头的这几个，也就是余茂春、蓬佩奥和这个行政当局的这个中国党委会，这是我个人能够强烈感受得到的。
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油管的网友啊是怎么样看这个余茂春的这个被制裁的这个事件啊。那么兰花花呢，他说呢，实际上啊，中共每一次所推出的所谓制裁措施呢，都啊如同绝辣一样的啊，因为不管是美国官员还是美国学者呢，力度可以说完全只是口炮而已。美国官员和学者呢，在你国没有一分钱的资产，这与中共官员藏富于美国是完全不能相比的啊。那么到处瞎逛这位网友呢，他说这种制裁没有什么意义啊，谁也管不了谁。那么 PHL 这位推特这个油管的网友呢，他说呢啊，强硬外交啊，制裁谁啊并不是重点，重点是要反击啊。这是我们这个几位油管的观点的这个网友的观点。那么我们还有大约三十秒啊，这期王先生你点评一下。
我感觉呢，这个制裁呢，对余茂春的反共决心啊，只能是更加强。所以它的效应呢，并不是在刺激余茂春更加反共，而是呢，警示那些在灰色地带犹豫的，对反共比较犹豫的这些人。那么，如果尤其是这个海外华人啊，那么你看制裁的三项内容，第一个。
这是关先生，我们已经时间到了啊，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旅美人权活动人士向丽女士和独立食品人郑锡光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十四大家谈。明天呢，这个十四大家谈的节目的话题是呢，中共在隐瞒疫情与经济目的上玩弄了哪些数字游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否只是凭空捏造的神话。我们为您专访中华秩序与炎黄解读这两本书的作者乔治亚理工大学教授王飞林，以及香港历史学者潘东凯，请你准时的收看。那么今天呢，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也感谢我们观众朋友的收看。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